古建筑屋顶形式与规矩。人们观赏传统建筑，不论是宫殿、寺庙、厅堂，感到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占据着相当比例的屋顶，弯曲的屋顶，四个向上翘起的角，还有各式各样的装饰物。五殿是单檐或重檐，重檐更为尊贵，只有宫殿、灵殿或皇上御准才能应用，有一条正脊和四条垂脊，又名五脊殿，专供帝王居庭时的宫殿，造型以中正平和、气派恢宏为上。台湾此屋顶形制少见，以中正纪念堂的戏剧院为代表。歇山式单檐或重檐，达官贵人的府邸和重要建筑多采用，有一条正脊、四条垂脊和四条呛脊，又名九脊殿。歇山式结构比五殿式复杂得多，但隆重程度次之。中正纪念堂的音乐厅则采用此屋顶形制。应山式最常见的两坡顶，其山墙完全封住木屋，架屋顶收在墙体上方，流行于明代之后，外形较简单平凡，其实砖墙已取代土墙。悬山式人字顶或金字顶，屋顶外挑超出墙宽，正脊是以花卉走兽，山墙多有薄风板以阻风雨，或有悬鱼山花装饰左右两山间之顶端，装饰图形原以鱼形为主，具层次感，显得精致，故得名悬鱼。复合式指不同形式屋顶组合，最常见的是歇山式在上，其架在应山式屋顶的组合做法多出现在寺庙前殿，用以增加寺庙华丽感与贵气。卷棚式较自由的形制，屋顶呈圆弧形，最高处不做正脊，一般多用铜瓦铺顶，常用于回廊，点缀在园林风景或建筑群中。展间式优雅的特质，各项屋坡都集中至同一最高点，有三角、方、六角、八角、圆各种造型，多用在钟鼓楼、亭榭、高塔等建筑。认识传统建筑中的屋顶世界，屋顶除了遮日挡雨之外，还兼具位阶等级的标示，寺庙主祀神明等级、帝后级一定高于王爷与将军等级。三穿脊常用在寺庙三穿门屋顶，脊身分为三段，中央的明间较高，左右次间则略低，形成中间高出的屋脊，出现四个燕尾更显华丽。西施脊就是脊上加脊所形成的多层次正脊，脊度变宽，所以有了更多空间可以装饰花鸟走兽，因为民间美学认为如此一来可以显得更漂亮，所以取名西施脊，中间多了一些小孔，可减低风压及重量，称之西施凤。清至四位彩绘大师背后的深层诗意，从威武刚猛的门神到梁方上的山水花鸟，人物细出，彩绘在中国传统建筑中是一种美学，文学也是一门科学。陈玉峰生于光绪26年，拜师粤系画家吕碧松学习人物彩绘，作品呈现潇洒多变的风格，其人物画的表情、体态、动作细腻传神，造型温文儒雅，神眼在仙则祥，在人则文，在鬼则烈，落笔浪漫清雅， 抑扬顿挫，较具文人绘画的诗情。潘丽水生于民国三年，于民国82年荣获教育部第一位民族艺诗新传奖。其父潘春元师承粤系水墨画师吕碧松。潘丽水随父习画，擅长水墨，尤善人物画，作品数量是台湾之最，风格上时而清丽，时而雄浑，时而淡雅，时而丰美，面貌多样，颇有可观。蔡草如生于民国8年，小时随舅舅陈玉峰学得传统国画，1943年赴日本研习西画，并亲至川端玉雪、小松云等日本大师的名作和严谨的致意态度。胶彩水墨的创作在画坛上有相当地位，在庙宇彩绘方面，不论佛像、门神、山水花鸟，自成一格。陈寿仪生于民国23年，陈玉峰的儿子，自幼耳濡目染，奠定深厚的国画根基。人物画加上了写生与素描的手法，比例适当，表情传神生动，衣物饰条描绘工笔。门神绘画以青绿、朱红及贴金线条为主，更显得金碧辉煌的庄严华美之感。乾隆时期的那两位好朋友，一位是泉州知府转任台湾知府38岁的蒋元枢，一位是继承祖业经商的台湾首席书法艺术家37岁的林朝英。蒋元枢1738年至1781年出生江苏常熟望族，祖父蒋廷锡，父蒋普钧，官拜大学士。乾隆40年升台湾知府，次年属台湾道，得有美学建筑大师蒋元枢。乾隆40年1776年4月，一直到乾隆43年1778年6月，任台湾知府3年又2个月。蒋元枢出生江南世家，得自父亲优秀遗传，充分发挥了美学建筑大师的天分，积极建设府城，创建出鼎盛清朝的城市美学，了不起的好官。府城有名的748庙就是在蒋元枢任内建成的，下列的几个国定古迹即是他的部分建设：4.5庙、大天后宫、台南孔庙、台湾府城隍庙、开基天后宫。林朝英1739年至1816年，原籍福建漳州府海城县，祖父林登榜，康熙32年来台，创立元美号，经营布匹、蔗糖海运生意。于蒋元枢离台后，林朝英在台南三界坛新竹宅地名曰蓬台书室，悬挂一风亭木匾，才华洋溢的他在这里尽情的创作，礁石白鹭、风和影梅的潇洒泼墨，一发显得他才华横溢。嘉庆9年1804年，有鉴于台南孔庙老旧破败，乃慷慨解囊，赞助重修，历经3年完工，地方政府联名提报奖励。嘉庆18年1813年获清廷颁重道崇文匾额，他在府城老庙留下许多精彩墨宝。